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今天我们要从二十五节读起。在二十三、二十四节，保罗很快的把复活的历史用两节经节向我们描述了一次。保罗的用字非常的精简，但其中包含非常丰富的真理。在做一个鸟瞰式的陈述之后，保罗就拉回来跟我们今天相关的生活。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神要宇宙万物最终都归于父神所定的次序。就像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那边所说的，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要归于一，归于父神所定的宇宙次序，执行者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必要作王，在耶稣第一次来成为那赎罪的羔羊，得着了教会，教会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蒙恩的圣徒们，教会就是神国今天在地上的彰显，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可以畅行无阻的地方。因此今天基督在教会中作王，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都是以基督为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并必须顺服做头的基督。而今天这个世界还是服在那恶者的手下，神似乎一直在迟疑，目的呢就是让所有预定属于神的儿女们都能够蒙恩得救，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直到有一天人数满足了，时候满足了，日期满足了，神就要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基督的脚下。只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借着世代末了那三年半的大灾难，要败坏现在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秩序。在那些超自然加重的大灾难当中，神要使他一切的仇敌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灾难结束之后，耶稣就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那时候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管一千年。今天这个世代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节那边所说的，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这个贵胄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往远方去，说到他要受死复活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一直到这一个世代的末了，还要第二次的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他得国的时候，当他远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管理，每个仆人都得着一定的银子，并且他嘱咐他们要去做生意。有人一锭银子赚了十锭，有人一锭银子赚了五锭，有人呢就把那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结果当我们的主德国回来的时候，主要和他的仆人算账，那得十锭银子的就能够跟着主一同管十座城，那得五锭银子的也就管五座城。至于那一个把一锭银子包在手间里的，就要受损失。在十九章二十三节，主人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这个银行其实讲的就是今天的教会。因此每一个蒙恩得救成为神仆人的，不能够离开教会，你必须把神给你的资本那一锭银子摆在教会中，最起码你可以得着利息，在主人再回来的时候可以不受亏损。 接着15:26，紧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仇敌。在整个人类的罪没有得着完全的解决之前，死一直都在，一直到千年国的末了，最后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全部都丢到火湖里。人类的罪完全得着解决之后，死亡和阴间也被丢在火炉里，之后就带下新天新地，那时候死就过去了，人就在新天新地里享受创世以来神为人所预备的福。接着27，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这一节是引8:6的话，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是指耶稣基督。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的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叫万物伏他的是指神，神使万物都伏在基督之下，当然这不包括神自己。最终当万物伏在他之下，就是万物伏在基督之下。28，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神主宰的权柄，神要叫所有的事情都伏在基督之下，之后呢，基督也要伏在神之下，最终叫神成为万物之主。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神的行政次序，其实这就呼应了在11那边讲到蒙头时保罗所启示的，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神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之中，最终要建造成一个合他心意的行政次序，就是万物所有最终都要归依于基督。当然今天从教会开始，在教会中呢，就从每一个圣徒开始，女人顺服在男人的代表权柄之下，而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而最终呢，基督就把这些万有带到神的权柄之下，而这些万有的次序都是借着复活而来，也就是在新造里面才会有的次序。在旧造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混乱，每个人为着自己的权力欲望你争我夺，让整个世界一团乱。最终基督要在新造里，在复活的大能里，把这一切都归正到本来应该有的宇宙行政次序，最终呢，再把这一切交还给神。保罗讲完这么一段这么深奥的真理之后，就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当时对于哥林多圣徒比较熟悉的事。29，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为什么为他们受洗呢？这一节几个不同的解释，很可能是当时的一些做法，保罗并没有特别的赞同，只是引这些事情作为复活的例子。当时在那边有一些为死人受洗的，是有人在活着的时候来不及受洗，结果他死了，就有人呢替那些死人受洗。虽然照真理上我们知道一个人得了重生是因为相信，不是因为受洗，但当时可能有这样的实行，人相信了却来不及受洗就死了，他们唯恐这程序不完全，将来没有办法复活，因此呢就替死人受洗。也有人说是有一个人代替这个死人自己来受洗，当时好像有这样的实行，保罗就用这样的实行来问哥林多圣徒说，如果他们不是有复活的盼望，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接着31，我们又因何时时刻冒险呢？接着保罗 就转到他自己身上，用他自己来做例子。我为什么要这么时刻的冒着生命的危险？31节，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保罗是在以弗所教会服事的时候写了哥林多前书，那时候保罗所处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记载在使徒行传19章，整个以弗所城因着保罗的指使起了暴动，想要置保罗于死地。那保罗就问哥林多圣徒，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天天冒死呢？甚至于每天活着好像跟野兽战斗一样，经常就有生命的危险。我盼望的当然就是死人复活，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何必呢？那倒不如跟随当时盛行的享乐主义，天天吃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某些程度跟在中国人当中经常说的人死如灯灭，如果人死了就一了百了，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呢？就是因为有复活，有归于生命的复活，有归于审判的复活。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愿意看清今天在地上所受的苦，因为我们将来有永远荣耀的盼望，而这些盼望的实现就在我们死而复活之后。讲完这么多之后，保罗就开始直接的对哥林多圣徒来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假教师进来告诉他们没有复活的事，既然没有复活，他们也就每天吃吃喝喝。保罗就很郑重地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有各样的证据来告诉你死人都要复活，不要随意听从假教师的教导，跟着他们的教导就让你们的行为败坏。接着34节，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哥林多教会之所以纷乱，之所以道德败坏，就是有许多假教师过来讲一些不合宜的话，结果就败坏人的信心，带进错误的真理，以至于人不认识神。保罗就非常清楚地把整个复活，包括复活的历史、复活的等次，以及如果真的没有复活，那我们整个的信仰都要崩溃。保罗就劝勉他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在宇宙万物中所设定的行政次序，谢谢你也把我们包括在里面。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不仅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们还有复活的盼望。在复活里，你给我们一切的应许都要实化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秉持这样的真理，并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也可以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让这些复活的真理对我们成为实际，成为可以取用的、可以经历的，让我能够行走力上加力，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